我们现在是读神话语的时间，请各位翻到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八节到二十五节。若用教会圣经是在新约的第225页。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八节到二十五节。若是翻到我们用起音的方式，由弟兄我念双数节，慧中念单数节，我们一起同声诵读最后一节，第二十五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八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叫这世上的智慧变为愚拙吗？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现在是牧师正道，题目是耶稣基督的福音。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从上个礼拜五到今天是我们教会一年一度的教会退休会，所以我们大部分的弟兄姐妹在那个地方。那今天我们的主日崇拜就是分成两个地方来举行，一个是在我们教会，一个是在退休会的场地。我们也是求神的灵与两个地方的人都在一起，让我们都是打开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我们先来一起祷告。天父，这时候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交托，我们祷告盼望这以下的时间对每个人来说是一个蒙福的时间，是我们的心灵特别宁静的时间，是我们可以敞开心来听神话语的时间，也是神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的时间。我们求主的圣灵做我们的老师，带领我们的心思和意念，让这些圣经上的话语听到之后就成为是活的话语，就好像听到我们的天父亲自向我们说话一样，落到我们的心田当中，能够发芽，能够生长，能够结出好果子来。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照着往常的惯例，就是每年到了这个退休会的时候，他们讲什么题目，礼拜天我也讲什么题目，所以我们这次退休会的题目是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今天我们主日正道题目也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请大家先翻开你的圣经啊，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翻到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啊，如果你翻得快的话，也帮你旁边的人翻一下，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对，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啊，从第十一节，第十一节到第十四节啊。请大家打开圣经听我读。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父，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有那个小字说或做他所交托我的，直到那日。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请注意圣经怎么说的，纯正话语的规模，有个规模在那里，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大家注意到这一段都在讲说传福音， 我为了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然后我深知他能够保全我所交付他的，或者也可以说他所交付我，讲的是同样都是讲的是福音。神把福音交托给保罗，保罗深深相信神会保守他，让他好好的传这个福音。保罗也把福音传交托给神，主啊，求你保守我，对你有忠心，可以把这个福音传得正确，传得合乎神的心意。所以他下面一句话他就说，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有个规模在那里。神的话语，这个善道，这个福音不是随便传的，那有神说这福音的内容是什么，目的是什么，他们就很忠心的去照着去传讲。那弟兄姐妹，2000年来，就到今天已经足足2000年了，那传到我们这里没有变。为什么说有样东西会传了2000年它没有变？因为有一些忠心的神的儿女，他就照着神所托付给他的那个福音的规模照样的传讲下来。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规模是什么。在我们圣经里面有一本书叫做《使徒行传》，这《使徒行传》里面有很多宝贵的历史的资料，它其中它就记载了在最初的时候，那些基督徒传福音，他传些什么，《使徒行传》帮他记载下来。我们翻到《使徒行传》第二章，在第二章记载的说，有史以来基督徒第一次传福音，他们传了些什么东西。我们看了这个福音的内容，《使徒行传》第二章讲的是五旬节那一天，彼得他就站起来传道，那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有基督徒传福音。在第36节是记载他把这篇道传完了之后，他最后讲的一句话，就把他前面所说的做了一个总结。所以第36节啊，彼得他就说了，他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这是他所传的福音，所以耶稣你们眼中看他好像是个人，其实他是神所立的救主，基督就是救主的意思。这是他传道的内容。那我们看一下第二篇，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二次有人传福音，他传些什么呢？那这篇的道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3章。那个背景是有两个使徒，一个叫彼得，一个叫约翰。他们在耶路撒冷的圣殿有个门叫做美门，在那边医治了一个瘸腿的人。那后来大家就很轰动，说哇，这个是生来瘸腿的。结果被医好了，就很多人就轰动，就围住他们。然后这个时候彼得他就站起来，就给他们传了一篇信息。那这个信息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呢？我们看看第3章的18、19两节。第18、19两节啊，会众请跟我一起来读18节。来，但神曾借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他传道的内容还是说耶稣基督跟他受害，然后说你们要悔改归正，这样子神的祝福安舒的日子到你面前来，跟刚才看的第一篇信息是一样，传的是耶稣基督，第二篇信息也是耶稣基督。我们看看第三篇信息，这个是在第4章10到12节。从第4章第10节来，我们一起读一遍。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好，现在我们来看今天信息的 第一个重点就是这个福音到底是谁的福音。刚才我们看了几篇是最初的人传福音，他们每次讲的时候都讲到耶稣，他是基督，他是救主，你要信他然后可以得救，中间没有打折扣，那个纯正话语的规模2000年来他们守住了。那我们来看看圣经怎么讲的。马可福音是四福音当中最短的一篇，也是最古老的一篇。在马可福音一开始的时候，第一节他开宗明义这样子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说哦，我现在要告诉你们下面要讲的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的福音是怎么开始的呢，那我来告诉你哦，从前有个人是叫做施浸的约翰等等等等，他就开始讲。但是他一开始清清楚楚说哦，这个福音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自己也说到他是福音的内容，就是整个的福音是跟他有关的。路加福音第19章第10节，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人子来，就是他自己，他说我来是做什么呢，我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那弟兄姐妹，圣经里用失丧这两个字来讲我们，就是罪人哈。从神的眼中来看，就是他自己的孩子，他所爱的孩子丢掉了，离开父亲的家里，在外面晃，他希望他们能够重新回来，或者是一些羊离开了牧羊人，希望他回来。那耶稣来的目的就是寻找拯救这些从天父那里失丧的人。大家所熟悉的约翰福音第3章第16节这样子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就是信耶稣的人，不是灭亡反得永生。我跟大家说一个经历啊，我来美国比较久，大概20年前，美国有个流行的一个电视广告，是一个 hamburger 店做的广告，它就是要表示说我们这家 hamburger 卖的是货真价实的，里面有很多的 beef 啊，然后别家的都给你很小都看不到，所以那个广告叫 Where's the beef 啊，就这么做，就是这边演说，有人这边说哦，你看别家的 hamburger 里面都看不见那个 beef 在那里， Where's the beef。结果真的发生一件事情，就我就有一次我去 hamburger 店，就是做广告的这一家，然后那次发生了，我在美国这么久第一次发生过这种事，我就去叫了一个 hamburger， 然后他跟我拿来之后，我把那纸打开了一看，有那个 bun， 有那个面包，有 lettuce， 有 tomato， no beef， 中间那个猪脚不见了，那一块肉没有，我就去柜台说 Where's the beef， 因为真的是没有，我在美国三十几年第一次买 hamburger 说中间没有那块肉，那就跟他做的那个广告一样，说 Where's the beef。 如果说你去吃个 hamburger， 他什么都给你了，就是没有中间那一块肉，你说那这个是什么东西，缺少那个就不能够叫做 hamburger。 hamburger by definition 中间有那块 beef。 耶稣基督的福音 Where's the beef， 你传了半天从来没有传到耶稣， Where's the beef。 哦，福音，我给你讲个福音，信神怎么好怎么好，但是从来没有讲到耶稣， Where's the beef， 没有耶稣基督它就不是福音，那你传的是别的道理，是某种道理，但是不叫做福音。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这个福音它有个名字，叫做耶稣基督的福音。只有传道的耶稣基督，那才叫做传福音。有耶稣才是福音，没有耶稣就不是福音。耶稣他自己这样子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那大家注意一下一件事情，就是那个福音的内容是耶稣本身，就他自己，但是福音有个目的，就耶稣讲的这句话，借着我到父那里去，到父那里去，这件事情是福音的目的。你信耶稣的目的是要能够回到父那里去， 就是跟天父恢复关系。不是说哎呀，我信耶稣了我就上天堂，我就有个门票放在口袋里，这个是目的，不是。那目的是你能够跟天父恢复关系，你能够回到天父那里去。但是没有耶稣回不去的，只有一条路，耶稣他说只有我这条路，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天父那里去。福音有内容也有目的，这个目的要借着耶稣，只有他这一条路可以达到。那刚才我们读的《使徒行传》四章第十二节，我觉得这是整本新约圣经最斩钉截铁的一节圣经，就是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没有你这边打折扣的余地，就说除了耶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使徒们，你看他们真的是很了不起，我非常的敬佩他们。不是因为说他学问比较大，他们其实大部分人是没有学问的小民，但是他们非常的忠心，耶稣叫他怎么传，他就照着那个纯正话语的规范就是传下去。所以保罗他就说，我传福音这么多年，我看到那些犹太人他们是要求神迹，因为他们现实，那些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求智慧，因为他们喜欢谈高言大志，可是我们这些传福音的人，我们既不传神迹也不传智慧，我们只是传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他就老老实实的传耶稣传基督。有时候弟兄姐妹觉得说啊，光是传耶稣的话好像很难传，所以要加上一点别的东西，可是历代以来的这些使徒忠心的基督徒，他们就是老老实实的传耶稣基督，那个才真的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那我们中国人，就我们中国人两样都要，犹太人要神迹，中国人要不要神迹？中国人要神迹，中国人跟犹太人一样的现实，信你这个神到底灵不灵，灵了我才信。要不要智慧？中国人讲智慧，要听得比较像一点，高言大志，而且听起来很有道理，所以我们两样都要，又要神迹又要智慧，但是最重要的那一样却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今年的退休会我每年给退休会都写两篇的这个成功的资料，那中间我写了两段，我把它读一下。有一个假想的一个情况哈，就是有个对话，那我是问大家说，哎，你读了这段对话之后你觉得怎么样，从你的眼光来看这个对话你觉得怎么样，说说看你的想法跟意见。好，第一段对话就是一个叫 David 的人跟一个小李的人之间的一个简单的对话。 David 就说，早安小李，上次我教你祷告怎么样，灵不灵？小李就说，哎呀真灵，我祷告求神帮助，结果面试真的通过了。这个小李是一个还不信主的人哈。然后 David 一听就很高兴，他说啊，通过了，恭喜恭喜，那么你现在要不要信我们的神了？我信我信，我当然信。然后 David 就很高兴，这个基督徒说，太好了，只要你愿意信神你就是基督徒了，来我为你祷告，感谢我们的天父。这段对话听在你的耳朵当中你觉得怎样？你是觉得很同意呢，还是说中间有些地方你觉得不是很同意？有没有你觉得不太合适的地方？其实这是大部分人传福音是这样子，就是传个有声而已嘛，挺灵光的，信我们的神很灵，但是没有传到耶稣，但是他就说你只要相信有神的话那就是可以得救了。因为现在很多人是从无神的背景来的，那我们要为了要说说服他说真的有神的存在也是非常的努力，那只要说啊，他借着祷告或试验性的这样发现神很灵，我们就很高兴，然后我们就会迫不及待想要宣布说你已经是基督徒了，你已经得救了，那这样子做其实是害了他。第二个假想的情况，一个叫 Esther 的姐妹跟一个叫小林的姐妹中间的一段对话。Esther 说，小林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去做福音探访吧。小林就说了，可是我们一定要讲人人都有罪吗？别忘了上次那个人听了很生气。 Esther 就说，不讲罪，我们怎么讲十字架的救恩呢？别担心了，让我们倚靠神吧。所以这个 Esther 他很信靠神。小林就说，那么我们可不可以只讲爱，不讲耶稣复活？因为真的很令人难以置信。 Esther 就说，耶稣如果没有复活的话，我们信的是什么呢？那拿出信心，我们勇敢的去传吧。这段对话就是也是常常看到的一种情况。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比较想说，我们去只讲爱，不要讲罪，然后讲现实一点的，也不要讲基督复活等等，因为怕人家不相信。那多多讲说神怎么样怎么爱我，但是一讲罪的话，我们知道人都很讨厌听这个，所以最好就是避免讲到罪，真的是逼不得已要讲的时候，也是尽量的把它淡化，就是免得说 offend 别人。那我们来看看耶稣怎么说的。耶稣在他复活之后，他就有差派门徒，就说啊，你们要出去奉我的名去传道。然后传道的时候，耶稣特别讲说，你们要知道你们传什么道吗？我告诉你们，你们要传的那个道叫什么道。所以这节经文这样子说，是路加福音24章46到47节。耶稣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讲他自己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你们要去传的这个道呢，有个名字叫做悔改赦罪的道，所以你到时候传的就是这个道，有悔改而且有赦罪，所以是个大恩典，是福音。人只要悔改就可以赦罪，要讲人有罪才需要悔改，悔改之后神就赦免。那这个是耶稣要我们传的道。那保罗他就很忠心的去这样子做。刚才我们有看到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那第二章也有讲，他就是说了些话，我再读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2到23节前半部，保罗就说了，说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定十字架的基督，讲得很清楚。第二章第二节，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大家要知道，保罗这个人在耶稣的门徒当中是一个很大的例外啊。其他那12使徒他们都是打鱼的，或者是税吏，是无学问的小民。但是保罗这个人他非常的有学问，他要去跟那些希利尼人讲学问，他有很多可以讲的。但是他说，我到你们中间我就不讲这个，我只讲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结果是什么？就是神大大的使用保罗，把福音就传开来。我一定要跟大家解释一下，说为什么信耶稣才能够得救，就是把刚才我们所看的经文稍微做一些整理，你知道这是跟罪有关系的。因为只有耶稣才为你赎罪，别人没有为你赎罪，这是为什么信耶稣才能够得救。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罪，他成为神的羔羊，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了。这样子的话，我们不需要付出这个罪的代价，只要信他，我们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这是神用一个代替的方法给我们开了一条可以说是救恩的方便之门，方便我们，恩待我们，让我们不需要付代价，只要相信就可以信。但是你信一定要信的是这位为你死，为你担当罪孽的耶稣基督。所以说只有信耶稣才能够得救。你如果传到别的一切，但是没有传到耶稣的话，那弟兄姐妹，你真的是你还不如不传。你不传的话，也许以后还有一个人他传真的福音，那个人听了他会信。那你这个传了半天传假福音，你就骗他，他就糊里糊涂，他以为他自己信了，结果他没有得救，你不是害他害到永生。那你还不如不讲。你如果说我传福音就是不传耶稣，那你最好就是别传了。也许神还安排他有机会遇到别人，可以因为信耶稣而得救。我们看看真假福音之间的一个比较，假福音有些特性，真福音有些特性。假福音它是相信有神的存在，它会劝一个人说， 我告诉你，真的有一位天地的主宰存在哦，他是大有能力的神啊，你要信他。所以传假福音也会传有神，但是他会尽量的不传认罪悔改，他会多传信神的福气，讲神的爱，讲神的诸信神的诸般好处，所以也不会传耶稣跟他钉十字架。那结果就是你信的这位神，他会满足你内心的需要，你只要把你内心各样的需要摆在他的面前，天父是爱你的，他会祝福你，他会使你的人生更加丰富。这是假福音。那结果是什么？不能够使人得救。这就是耶稣在讲到那些法利赛人的时候讲到一句话，说你们走遍洋海陆地拉一个人入教，结果却使他做地狱之子。你们这么热心的去拉一个人入教，但是结果是害了他。那这是假福音。真福音的话，照着我们刚刚所说的，经上所说的，真福音只有一个内容，就是要相信耶稣，相信他为我们钉十字架，然后他需要人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传的是悔改赦罪的道，然后传像保罗那样，我不传别的，只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真的福音的话，不是说神来凑合你，神来迁就你，而是说我们归向神，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我们在全能的神面前谦卑下来，具有代表性。所以把他们列出来。然后另外第三种就是我们所有的人，撒该他代表的是圈子里的人，他是犹太人。那哥尼流他是圈子外面的人，是外邦人。然后世人当然是圈内圈外都有。撒该他是一个不敬畏的神，不敬畏神的人，他虽然是圈内人，是个犹太人，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从小在那边会堂里面听神的话语的人，但是他并不敬畏神。相反的，那个圈外人，那个外邦人，那个意大利营的百夫长哥尼流，他圣经说他敬畏神。那我们世界上的人两种都有，有不敬畏神的，有敬畏神的。啊，这个撒该他对其他人怎么样呢？他很坏，圣经说他讹诈百姓，讹诈他们的钱。但是另一方面，那个哥尼流圣经却说他周济百姓，他拿钱出去帮助别人。那世界上的人也是两种都有，有些人是去骗别人的钱，贪别人的钱，那有些人是做善事帮助别人，都有。但对于这三种人，到底谁有罪？撒该有罪，哥尼流他也有罪，他需要听福音才能够得救。而我们世界上的人也是，每一个人都有罪，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谁需要耶稣？撒该需要耶稣，耶稣到他面前，他接待主到他家里，他得救了。哥尼流也需要耶稣，彼得到他家，还有他所有的全家的人跟他全家人讲道，结果他全家人信主得救。世界上的人也是一样，需要耶稣才可以得救。那弟兄姐妹，我就是花了一点时间跟大家看的，其实是非常 basic 的东西。因为我做传道人这么久，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感慨，就是最基本的东西也是最混淆不清的，最被弄乱的，就是最基本的。这个福音传了半天不传耶稣，就是把最基本的东西把它给弄错了。但是在教会里面，一般的不是说外面的人给我们搞的，是我们自己搞的。而在一般的基督徒当中，他容许这种现象的发生，他就我们就是传这样的福音，就是传一个没有耶稣的福音，繁荣福音，成功神学，就传这些。你要信主的话就有财富健康，或者是社会福音，而信耶稣还不是就做好人嘛，教会就做点好人好事就可以了。然后就说就是有神了，你相信有神，我们神很灵就对的了，你只要祷告就可以，就传了半天，传这是基督徒干的事情，不是别人做的，是基督徒干的。就那个纯正话语的规模到了我们这一代的时候开始动摇。那我们真的是要帮助别人，使他能够回到这位永生的天父爱我们的真神的身边的时候，要帮助他认清这条道路就是耶稣基督，然后用个谦卑的心悔改回到神面前， 神一切的丰盛，一切的荣耀，一切的恩惠都会与我们同在，但是我们一定要帮助他借着耶稣基督回到神的面前。关于信主之后的这个好处，圣经就用一个字眼叫做永生来代表这一切的好处。我稍微读一下，因为永生也是常常被基督徒所误解的一件事情。在约翰福音3:16，这节经文，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就想，哦，永生就是永远活下去嘛，就是说我不会死了。我们人都会怕死，永生就是说可以一直活一直活，好，哦，这很好，就是说可以一直活下去。如果是照着我现在的这个样子一直活下去，那你来帮我活，我不想活下去。那照着我们目前这种情况，这种生命一直活下去有什么意思？那一定要有一个说值得活这么久的一个生命才算是永生。我们再看看约翰一书5:11-13这样说，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讲到说这永生在什么地方，是在神的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自己知道有永生。我跟大家解释一下经文，就是圣经里面它有用两个字眼，但是因为经过翻译之后的话就看不出它的差别在哪里。可是在它原文的时候它是用了两个不同的字眼。圣经里有讲到说，就是讲到生命的时候它用两个不同的字，一个字在它希腊文是叫做 bios， 就是我们现在常常英文里面用那个 biology 那个字首，讲的是动物的生命，就是我们会呼吸、会吃饭、会走路的这种生命。那这种生命是会变质的，从小 baby 会长大，然后变老人家，然后会朽坏的，有一天我们就是这些机能都坏了，会离开这个世界，这个是一种生命。但是讲到永生的时候，圣经就用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字眼，叫做 zoe 这个字，它讲的是神的生命，是那种不会变质、不会朽坏的生命，是像神那样子的生命，那样子的品质，那样子的长久。那圣经讲的永生就是一种非常美好的像神那样子的生命，不是说像我这样子的生命，是像神那样子的生命，会与我们一起同在直到永永远远，把永生赏赐给一切信耶稣基督的人。那非常感谢天父，他给我们预备的是我们耳朵没有听过、眼睛没有看到、心里没有想到过的，是美好的。而且他就是做得很简单，说孩子只要你信就得到了，只要你愿意回来，欢迎你回到我这里来。我已经差派我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担当了一切的罪，你只要接受你就可以回来，都不要你做什么事情，不是靠你的功德，不是靠你的好行为，只要相信就可以。那我想最后把这个具体的步骤跟大家介绍一下。在我们教会我常常用 ABC 这三个字来解释怎么样可以成为一位基督徒。 A 就是承认的意思， Admit， 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谦卑下来，用个谦卑的心向神承认自己乃是一个罪人。就像圣经上罗马书3:23所说的，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是第一步了。弟兄姐妹，就是得认罪，这是悔改赦罪的道嘛。如果我不是罪人的话，我不需要耶稣了。第一步很简单，只要我们心意谦卑下来，就能够认这个罪。说哦，我实在没这么好，我虽然没有杀人放火，没有被警察抓过，但是我心里面很污秽、很肮脏，会嫉妒，会想一些坏事情，会对人不公道，有很多是别人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的事情。那一旦我们谦卑下来的时候，就会愿意说我是一个罪人。 B 就是相信的意思， Believe， 相信有个固定的对象，就是耶稣，相信耶稣并他钉十字架，使你能够因信而称义。C 的话是 confess， 是一种宣告， confess 也可以说是承认，不过它这边的意思是一种宣告的意思，就是说我得把这个相信表示出来。圣经又说你要认耶稣，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就是借着这三个比较具体的步骤，其实他就是说他这三个是一气呵成的，不复杂的，我只要相信，只要谦卑下来认罪，然后相信耶稣，然后承认说他是我的救主，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得救。那弟兄姐妹，这个是福音，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我很盼望你能够得到福音的好处，盼望你能够信的是真神。我最就是身为一个传道人，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有人已经在天国的门口，就是他已经在教会里面，又自以为是个基督徒，转了一辈子，到了最后的关头的时候，他是在天堂的外面，他没有进入，他就是在外面，因为他一直没有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他总是以为参加一些教会的活动，有一些教会的礼等等等等就可以使我得救，他心中从来没有接受过耶稣，这是任何一个传道人最令他心痛的，最不愿意看到的一件事情。那令传道人最欢喜快乐的就是看到有人打开他的心，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将来我们一起在天国里面能够重新还是一家人，还是弟兄姐妹，欢喜快乐的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主。那我非常盼望我们今天来敬拜的朋友也好，弟兄姐妹也好，我们在神面前确定我们每个人都已经得到福音的好处，耶稣基督已经是我们的救主。来，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要在你面前来感谢你，主，你的心意本是好的，是美的，是善的。主，你差派你的爱子耶稣来到世界上，担当我们一切的罪，爱我们，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叫相信他的人因为信了耶稣可以白白的罪得到赦免，与神恢复关系。主，你又差派了你忠心的使徒们、门徒们，一切相信你的人，在普天之下传这个悔改赦罪的道，传这个耶稣基督的福音。天父，我们心里感谢，看到这2000年来普天之下有无数的人打开他们的心灵，接受了耶稣做他们的救主。天父，我们也很盼望就在这个时代，也是在我们所住的这个区域，在 Santa Monica， 在 West LA， 有更多的朋友，慕道的朋友能够打开他们的心灵来归向你。天父，我们盼望这个区域有更多的人能够得到福音的好处，也是求助你祝福普天之下的教会弟兄姐妹都有智慧有勇气来传扬天国的福音。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